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嗨，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九月我和大家分享的是佩蓉的妈妈经一这本书中的部分内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和您分享了这本书的第一章，重塑身份，全新妈妈不断成长。其中我们谈到了做全职妈妈还是做兼职妈妈，我们还谈到了管理情绪中的用心灵指引行动，以及爱是一个决定。今天我们继续接着昨天的话题，来聊一聊儿子们教给我的功课。佩蓉老师说，妈妈应当如何控制情绪呢？儿子们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我家老大凯文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写作，他的老师告诉我，凯文自我表达能力非常差。凯文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毫无经验的我一听老师的话就感到非常的焦虑。起初焦躁不安的我强迫他坐下来练习写作，可是我的不安传递给了孩子，我越强迫他越反抗，我也越着急，差点恶性循环下去，彼此因为写作成为敌人。幸好我丈夫想出一个办法，他建议我们三个人一起写东西，然后分享各自写的趣事儿。这个提议受到凯文的欢迎，他开始喜欢写作。通过读他写的故事，我真真切切地被他如此富有创造力的想象震惊了，每次都迫不及待地想阅读他最新的作品。热爱写作的凯文在14岁的时候就写了一部9万字的小说，到他15岁的时候，那部小说扩充到了15万多字。到他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后，已经成为一整个系列的小说策划，正在考虑在美国和中国出版。凯文的经历让我了解到，面对孩子的所谓缺陷，一定要控制住情绪，不要过分焦虑，急于求成。做妈妈的首先要接纳他，然后用富有创意的方式引导他，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老二凯恩上学前班的时候，他的老师告诉我，凯恩在说话方面似乎有障碍，他怀疑凯恩在精神发展上有点迟缓。我虽然有些担心，但还是心平气和地建议老师让我进班观察。我发现凯恩确实非常害羞，和别人相处会很紧张，不过一旦他下定决心和谁交朋友，就会一直跟他要好。另一方面，他不善言辞，其实是因为思维转得太快，口头语言跟不上思维的速度。这些结论是我和老师共同调查，用开放式的问题多方求证后得出来的。假如我当时过于焦虑，很可能就会同意老师的看法，把凯恩当成有问题的孩子，甚至因此在别的家长面前抬不起头。到了凯恩2年级的时候，他的老师甚至建议我们让他跳一级，因为他学得太快，在班里已经感到无聊了。但是考虑到他需要继续培养和同龄人交往的能力，我还是说服老师让他留在班里， 同时，为了让他保持学习的动力和激情，我和老师一起找较难的习题给他做，鼓励他玩数学游戏和做课外研究。凯恩一直过着正常而快乐的童年生活，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在一开始学会了控制情绪。当我发现老三凯恩的英语成绩较低时，已经毫不吃惊或焦虑了，因为我知道男孩相对于女孩来说，语言能力发展稍慢些。总之，经过前两次的磨练，现在面对这类问题，我已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了，我能心平气和地和外教交流。我告诉他，我们一直在尽全力帮凯恩学习中文，热爱中文。如果他在班上英语成绩不太理想，我们并不会太在意，相信他能赶上。和外教聊完我们的家庭状况和彼此对凯恩的期望后，我们成了朋友。外教适当降低了对凯恩的期望，允许他按照自己的进度去学习英语。2009年，凯恩用了整个夏天的时间读完了英文版《哈利波特》系列的七本书。读完这七本书，他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正是我们平静的心态和对他的信心给了他学习的自由。亲爱的家人们，刚才佩蓉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儿子教给他的功课，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如何管理情绪。妈妈如何才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在家里创造出积极的氛围，使家成为充满无条件的爱、接纳和温暖的地方呢？佩蓉老师分享了七个小窍门。第一，胸怀、勇气和智慧。佩蓉老师说，当我的情绪濒临失控时，常常用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祈祷文提醒自己，求上帝赐我以宁静去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赐我以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赐我以智慧去分辨二者之间的不同。第二个小窍门，避免比较。比较是一个致命的陷阱，习惯于比较的人总是专注于自己或者孩子的失败和缺陷，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悲观沮丧的情绪中。与其这样，不如找出和确认自己、爱人、孩子以及你的家庭与众不同的特质，并对我们所具有的独特性心怀感恩，这将让我们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因为我们看待世界的方法已经变了，那就是我和我的家人都是独特而宝贵的，不需要与他人比较。我们的孩子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带着欣喜打开你的礼物，而不是去挑剔解决问题。习惯于比较的人总想超越别人，或者至少不能输给别人。他们同样习惯于把自己或孩子的特质当成所谓的问题去修理，往往越修理越觉得疲惫沮丧。佩蓉老师说，当年我逼年幼的凯文久坐练习写作，就是这种心态在作祟。相反，如果我们把孩子当成一份礼物，就会不断为他们独有的特质而惊喜，从而获得为人父母的快乐和满足。第三个管理情绪的小窍门是学会等待。等待是让人受用一生的能力，天生性急的人也应当刻意操练等待的能力。比如在商场排队结账时尽力克制急躁的情绪，或者家里开饭时让别人优先，都是练习等待的机会。能够耐心等待的人才能够心平气和、头脑清楚地处理问题。佩蓉老师说，不管是批评犯了错误惹我生气的孩子，还是感到丈夫对我不够体贴的时候，我只有保持冷静的情绪，才能更有效地和他们沟通，表达自己的意见或需要。如果我情绪失控，得到的结果就不会是我想要的。 当我努力培养我的孩子们养成新习惯的时候，等待这个方法就派上了用场。我要求孩子们学会在门口等待客人的到来，要按时完成分配给他们的家务等等。我知道，一旦我发现孩子们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我会很生气。我就对自己说，要等待，要等待。用这种方法先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再平心静气地处理孩子们的过失，对他们进行适当的惩罚。尽管他们不太会乐意接受，但至少我的负面情绪不会给他们带来恐惧，影响培养习惯的整个过程。第四个小窍门，享受过程。现代社会是个以结果为导向的社会，人们总是更看重奋斗的最终结果，却忘记奋斗的过程往往比目标本身更让人愉悦。我认为快乐的秘诀就是享受劳作过程本身，而不是只盯着最终目的。比如做饭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件充满乐趣的事，但如果你认为你是为了让家人填饱肚子获得营养才不得不做饭，自然会觉得它是很繁琐的家务活了。第五点，减少欲望，知足常乐。有两种办法可以让人变得富裕，增加财富或者减少欲望。佩蓉老师说，对我来说后者更容易做到，这样只要我的生活有了保障，内心就会感到满足、富有、安全。我控制欲望的办法是，当渴求某样东西时就问自己，我真的需要它吗？这是需要还是欲望呢？当我养成这个习惯，对生活表现出满足的状态时，我发现满足感也在孩子们的身上体现出来。管理情绪的第六个小诀窍就是心甘情愿的付出。有句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能为他人付出是极其美好的事，但我们在给予的时候也要掂量自己的能力，不仅在金钱和物质上，在时间和精力上更是如此。不要因为过度付出导致自己内心觉得委屈。当我们心甘情愿地先为家人，然后再为身边的其他人付出后，会发现心灵的境界大大拓展了。第七个小诀窍，保持幽默感。佩蓉老师说，她的丈夫送给她的最好礼物之一，就是丈夫无论在什么处境中都能保持幽默感。她会以自嘲的态度谈论自己的缺点，让自己和别人都不至于尴尬。在她的影响下，佩蓉老师全家即使遇到严重的挫折也能够轻松应对，因为她的丈夫总是让大家看到事情有趣的一面。佩蓉老师说，丈夫的这种生活态度值得她一生去学习。母亲的威力是巨大的，她可以让家成为温暖的避风港，也可以让家里布满压力和焦虑的乌云。母亲只有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才能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这样，不仅丈夫和孩子，就连他们的朋友都渴望让自己疲惫的灵魂在这个舒适温暖的地方得到休息。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来听一首歌曲。
的地方，人为我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继续和您分享的是佩蓉的妈妈经一这本书中的内容。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佩蓉老师是如何战胜完美主义带来的焦虑。完美主义的防卫机制。从小到大，我经历了不少家庭变动。我五岁的时候，为了获得加拿大的永久居住许可，我父母需要在那里生活两年。在这期间，我和妹妹们被托管在各个亲戚和朋友家里。两年后再次见到父母和妹妹时，我几乎都认不出他们了，觉得爸爸很陌生。随后我们又搬了很多次家，最后全家移民到了加拿大。不久我爸爸生意失败，我们失去了舒适的大房子。在动荡不安、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中，我逐渐形成了完美主义的防卫机制，就是努力掌控属于我的小角落，让它干净整洁、无可挑剔，这样我才能有安全感。假如我所处的环境不够整洁、有序，我就会焦虑。杂乱无序对我来说是不能够容忍的。每逢我感到压力大或者焦虑的时候，就会去打扫和整理屋子。有一段时间，我的老板开玩笑似的告诉我，说他总能知道我什么时候和我妈妈吵过架，因为如果前一天我和我妈妈吵架后，第二天他办公室的桌子就会被收拾得无比干净，所有的文件都整齐地放在一起，甚至连一个多余的角都不会露出来。晚蝶疗法。当我带着这种完美主义走进婚姻时，结果无比惨烈。一个杂乱的家，尤其是杂乱的厨房，会给我带来巨大的焦虑。这种焦虑让我根本无法享受家的欢乐和自由。我要求每顿饭后必须马上把碗碟洗干净，而我丈夫却认为毫无必要。这常常成为我和丈夫之间冲突的焦点。但我知道我需要改变。为了克服完美主义，我采用碗碟疗法，那就是吃完饭后故意把用过的碗碟放在洗碗池里不去洗。开始的时候我几乎无法睡着，甚至会在半夜偷偷跑到厨房，趁着没有人把碗给洗了。但渐渐的，我就能在不洗碗的情况下安心睡上一整夜。我忍受焦虑的能力也随之越来越强了。奶瓶的故事。当妈妈以后，完美主义带来的焦虑又逐渐抬头，成为我的敌人。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由于缺乏照顾小宝宝的知识和经验，我变得焦虑至极。出院那天，我带回了大量的育婴资料，其中有一本名为《便便指南》的小册子，用文字和彩色插图描述了婴儿便便的各种形态。每次换尿片的时候，我总是死死盯着图片上的便便和尿片上的便便，像一个科学家一样认真研究对比，以确定宝宝是否拉肚子、是否得了黄疸病、是否脱水了，或者一切正常。我从资料上了解到母乳喂养对孩子最好，于是决定让我的宝宝不喝任何配方奶粉，只从我这里得到全部的营养。我又从资料上得知，假如宝宝习惯于喝一边乳房的奶水，两个乳房可能就会不一样大。于是我绘制了图表，详细记录宝宝每次在每个乳房喝奶的时间，然后认真分析这些数据，以确保两个乳房哺乳的时间是相同的。我试图把每件事情都做得分毫不差，当一个全 A 的妈妈，把宝宝养育得最好。我的完美主义把丈夫排除在了孩子的世界之外，因为我要亲自做每件事情，以确保一切都十全十美。但其实我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也让丈夫很失落。他不断央求我给他个机会，让他用奶瓶喂孩子， 以享受一下捕鱼的乐趣，也可以减轻我的负担，让我有更多时间休息。但是我却拒绝了。有一个周日，我丈夫被我的固执惹恼了，他趁我不注意的时候从我怀里抱走了宝宝，然后轻轻地把我推出门外，鼓励我出去散散步。接着他马上锁上房门，开始准备婴儿奶粉喂宝宝。我被激怒了，使劲敲门，但是完全没有用。他一心要让我看看给孩子一天喂一次奶粉并不会给他带来伤害。等到他让我进屋的时候，宝宝已经吃饱了，我则气得脸都绿了。第二天我心想，不能让他毁了孩子的健康，于是打包行李住进了酒店，准备乘飞机投奔住在温哥华的父母，这样我就能用所谓正确的方式，也就是我的方式抚养孩子。幸好我抓狂的丈夫带了两个朋友在酒店的大厅把我截住了，劝我带着宝宝回家。我一下子明白了自己是多么可笑，为了一瓶配方奶粉，我就要让孩子失去爸爸。于是我下决心要克服这种焦虑。现在我的大孩子凯文已经成长为一个健康成熟的人，他崇拜自己的爸爸，那个后来每天都用奶瓶喂他喝配方奶粉的人。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分享了儿子们交给佩蓉老师的功课，以及如何管理情绪，最后谈到了战胜完美主义带来的焦虑。这里有两个问题，大家也可以进行思考。第一，你怎么知道自己变得焦虑了？你该做什么去管理或者减少这种焦虑呢？第二个问题，你是否发现做了父母后有完美主义倾向呢？它是怎样使你不能自我接纳，也不能接纳别人的？如果你有完美主义倾向，你打算怎么解决，以避免它在你教养孩子的时候带来负面的影响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我将继续和您分享佩蓉的妈妈经一第一章，重塑身份，全新妈妈不断成长的其他内容，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祝您晚安，再会。
讲这个字人人熟悉，家的称呼是多么温馨，家是生命的一延续，家是生活五彩缤纷，
家连于心有喜于情，家是血汗泪的结晶，
你我的家来之不易，每个人都当好好珍惜，好好的珍惜。